弟兄姊妹平安。
平
安。好，感谢主，早上在这边，又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那真的就是，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些的工作，那要让我们能够更深层的来服侍他。那我们呢，在生活里面呢，我们也必须知道，就是我们信了主，那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一个属灵的层面。如果我们不提到这个属灵的层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做。那我自己呢，从二十几岁开始，我就在一些福音机构里面开始侍奉。那在机构侍奉呢，很多的事情，那多半都是事务性的。那我可能呢，可能说跟属灵的征战有没有直接那么的密切呢？可能没有。可是呢，我们是不是在那里侍奉呢？也是，我是在那里侍奉主。所以那么多年来，那一直在这个福音机构里面侍奉，直到现在呢，我还在一个神学院里面侍奉。那过去两年呢，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在教会侍奉。所以当我来到教会侍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原来教会的侍奉呢，还不单单只是你在那里摆上你自己的力量而已，你把一些事情做好了，这件事情完成了就算数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呢，过去两年里面，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这真实一个是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不但信主了，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了这永活的生命。可是当我们有了这永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仇敌并不是那么愿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新生命。所以在许多的时刻呢，那他会让我们遭遇到一些的事物。早晨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在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一处的经文呢，让我念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听。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能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你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脚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了自己脱离罪。那我觉得就是当每一次传道人在这边传信息的时候，一面呢他们会传一些激励弟兄姊妹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就是负责那守望的工作。很多的时候他们在神的家里面看守羊群，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些应该警戒羊群的时候，他们也会发出那个警戒的信息在那里。那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只是来参加聚会的，他们不把他们自己的力量放上来。所以呢，当传道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方式来警戒他们。那当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受警戒，不但听了信息，我们也要受警戒，好叫我们可以知道说，哪些人在我们中间，是他来到我们中间是要破坏神教会的工作，哪些人来到神的教会里面是真正愿意在这里侍奉神的人，认真传福音的人。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我的负担就是真的就是当我在西区教会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我觉得有时候我很亏欠，因为好像圣灵就有那么一点的提醒的时候，我没有出来讲话。因为没有出来讲话，也觉得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可是等到一个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就连我自己也帮不上任何的忙。所以有时候照着心里面的感动，我们要警戒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出来。当在那里扶持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要扶持他。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认识有一些人在我们中间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神的话来劝勉警戒他们，好叫他们可以在我们中间悔改， 来认识神、侍奉神。如果他们不悔改、不侍奉神、不愿意在这里好好的侍奉，我们可以叫他们出去。那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来到教会忽然就不见了，为什么呢？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惊慌，也不要急。好像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所提到的，在末后的世代真的是一个撒旦的运动，它是一个运动来的，就是在那里好像就是要吞灭，很就是要在那里搜寻，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人。他们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就是要吞吃那一切可以吞吃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站在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在这里，我们一旦知道一些事，我们就要警戒弟兄姊妹，让这些事不在我们中间继续下去。那早上呢，当我要交通接下来的信息的时候，我特别要跟弟兄姊妹讲，为什么传道人的警戒那么重要。我们看下一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呢，是在 St. Gabriel 教会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 St. Gabriel 教会靠近这个高速公路交流道旁边有一棵蛮大的树。那有一次下大雨，刮大风，那这棵树就倒了。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根基不深，根基不深，所以呢它就倒了。倒了之后呢，啊，也没人去理它，啊，就倒在那里。可是呢，我每次去教会的时候，我就会经过它，所以呢，有一次经过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说：“你怎么不去把它扶起来？”好，那第一次是这样，有这个声音，那我就离开了。第二次又讲到，就说：“哎，又经过它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把它扶起来？”我就想，好像第二次了。第三次说：“你为什么不把它扶起来？”第三次，那我就觉得说，这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还是没有理会。那直到上个礼拜呢，我去把它扶起来。那扶的时候呢，太重了，弟兄姊妹，太重，我一个人扶不起来。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因为那么多天都没下雨了，所以那个倒的那个形态呢，根呢都已经定型了，所以没办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我能怎么做呢？我就跟教会的弟兄讲，我们是不是一起把它扶起来。那他也看了一下，就说扶不起来了，这棵树已经扶不起来，因为太重了，你看它那枝叶非常的茂密。那他就说，我们请 Gardener 好了。那请 Gardener 来做的时候呢，那 Gardener 就说不行，这个太重，他也没办法。他说现在要扶起来的做法呢，就是先把它前面那些枝叶全部都砍掉，然后砍完之后呢，然后呢他说还是保留这棵树的性命。因为弟兄跟我讲，就是说重新呢，你看它的尾部那里有三根新长出来的枝叶，等到这三根长到那么大的时候，其实呢还要等好久。可是呢，我们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树的性命，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扶起来。可是当扶起来之后呢，你发现在这个旁边，这个 gardener 呢，他又另外撑了一个砍下来的树放在那里撑着它。那这件事情就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回应。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看到弟兄姊妹跌倒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姊妹软弱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危难了，而我们有被提醒，可是呢我们却不去扶持的时候，这棵树就倒在那里。弟兄姊妹，这棵树可能他是在教会聚会十多年的弟兄姊妹，这棵树可能他是在教会聚会两三年的弟兄姊妹，可是因着他的根不深，遇到外力来的时候他就倒下来了。倒下来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要扶持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外面的人看到你家里的树倒下来了，他不会做任何事的，倒了就倒了吧，死了就死了吧，他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可是今天只有在神家里的人，我们同为弟兄同为姐妹的人，我们看到家里面有一棵树倒了，我们才会有感觉要去把它扶起来。可是如果这棵树太沉重，我们扶不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当我们要去再扶它的时候，这棵枝子它必须经过一些修剪，不但是一点点的修剪，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修剪。当它恢复过来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要用更大的力气去支撑它。这就是神家里面的事物，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这是我第三次讲这篇信息。在 Cover City 我也分享这篇信息，在 St. Gabriel 我也分享这篇信息。那我觉得 虽然神让我讲另外一篇信息，可是我里面有很大的负担，再把这样神的烈火这一篇信息传递在神儿女的中间。所以早上我就把神的烈火这一篇信息还在东区的弟兄姊妹中间再传述一次。当我们讲到神的烈火的时候，我们说神既然是烈火，我们怎么能够随意呢？神既然是烈火，我们怎么能够随意呢？所以呢，我们看到就说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耶和华的荣耀是烈火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如烈火一样的时候，就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好像我们不敢靠近这个火。我们看到这个火的时候，就知道神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自己说他就是烈火，他是烈火，他是那个忌邪的神。所以所有一切邪恶的事物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隐藏的，邪恶的事在神的面前是要被烧去的。所以呢，当我们在地上看到这个烈火的时候，也可能就是在那里神向我们发声说话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烈火，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你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神发怒的时候就像烈火烧起，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火烧在我们的中间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可是呢，更重要一件事情，这个火烧出来呢，它要让我们中间那个破坏我们的仇敌的工作能够被制服。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认识到神既然是如此值得我们敬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注意几件的事情。那当我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有几件事情特别读到，当这些神的儿女他们在西乃山上，当他们已经明白到神的律法，已经知道一些事情他们可以遵行的时候，当他们要再一次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到了三个地点。第一个地点呢叫做塔贝拉，第二个地点呢叫做基伯罗哈达瓦，第三个地点呢它叫做这个哈喜路。那在这三个地点呢，那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遇到了几件事。那今天我们就从这几个地点我们来认识到底我们在神的家我们应该怎么来行。我们来读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烧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那地方叫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当神带领他的百姓去到旷野的时候，那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当神带领他的百姓去到旷野，是要神的儿女在那里侍奉神。所以神给他们一个托付，就是当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虽然在路上经过旷野地，可是在这个旷野地里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那里要侍奉神，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可是我们看到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抱怨。因为水不好喝的时候他们就说水不好喝，东西不好吃的时候他们就说东西不好吃，没有肉的时候他们抱怨，旷野的道路难走的时候他们抱怨，旷野的生活很难过的时候他们也抱怨。所以一路上他们就在那里抱怨，可是神还是借着许多的事让他们看到神的作为。所以当他们前面在抱怨的时候，神因为怜悯神的儿女，就按着他们的抱怨，为着他们的应要求给他们成就。可是到后面我们开始看到的时候，当这些神的百姓认识到神已经给他们神迹，给他们启示，可以让他们完全的信靠这位神是不误事的神的时候，可是他们还是在那里抱怨，他们的心里没有停下来。所以呢，我就想到就是说，今天呢，当我们抱怨的时候，谁在听？谁在听？可能呢，你抱怨，弟兄姊妹不知道，可是呢，我知道神在听我们的抱怨。所以这一个经节里面就讲到说，他们的抱怨达到了神的耳中，神听见了就怒气发作。 所以我们常常认识到，我们认识的神呢，是一位说话的神。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常常我们都说，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可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听话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听话的神。所以呢，他听我们向他所诉说的苦情，他听我们向他所发出的哀声，他也听我们好像在那里辱骂别人，他也在那里听我们抱怨他自己，好像呢，他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口中的话语他都在听，我们口中的话语他都在听，没有一句他没有听到。所以今天究竟神多很多的时候是听到我们感恩的话语，还是听到我们抱怨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是向神不断的感恩呢，向神不断的赞美呢，好像早上姐妹所交通到的不断的向神赞美呢，还是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生活在那里抱怨不休？我们发怨言为什么呢？我们发怨言通常就是因为我们遭遇到不幸的事情，我们发怨言通常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缺乏，好像我们没有爱，我们发怨言，好像这件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出来，我们就在那里发怨言，好像我的家庭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神你为什么不管，我们就在那里发怨言。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发怨言的人当他没有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一处的经文讲，他们的恶言啊，恶言就发出来了。那这个恶言呢，是中文圣经的版本里面特别描述到的，就是说他们一发怨言到一个程度，他们就发出恶言来，好像已经不在恶言了，已经不在怨言的地步，已经再一次走到作恶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看到呢，你发怨言的结果呢，你会开始说谎话。为什么呢？可能你不愿意人家知道你的最近的情形是怎么样，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掩盖你的怨言。当你发怨言的时候，也会显出你的愚昧。还有呢，当你发怨言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就按着肉体的情欲，那一步一步的往下沉。还有最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次呢，神的百姓发怨言的时候呢，那他们就被灭命者所灭。那待会我们会看到。所以呢，神的反应呢，就是一发怨言就用怒火在他们的中间燃烧。所以呢，这个火呢，就代表神的审判在当时呢就临到他。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第一次当这个以扫呢他发怨言的时候，他的怨呢从怨言变成恨，他从恨呢变成杀怒，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弟弟杀了。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怨言，他觉得为什么他所献的祭不被神悦纳呢？所以他的埋怨从心里开始，原本只是心理的问题，最后变成生理的问题。所以每一次我们里面有一些抱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戒。有时候神给我们怜悯让我们悔改，可是当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怨言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伤害。所以常常呢，我们在仔细的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就描述到这些百姓在帐篷里面发怨言，说什么话呢？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是因为神恨恶神的百姓，要他们的百姓从旷野地领出来，死在旷野地，从埃及领出来，死在旷野地。弟兄姊妹，这是神说的话吗？这是神的心意吗？不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当初的心意是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把他们带到迦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神的心意跟他们所描绘的神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怨言到一个地步跟神的旨意相违背，以至于呢会影响许多一起跟从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在旷野里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天然人的生命给除去。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天然人的生命没有办法被火烧去。所以呢，我们一面看到当神这样做的时候，一面我们也看到在这些神百姓中间做带领的人，他们的是多么的劳苦。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带领的牧者，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牧者在那里带领。 今天群羊要跟着谁呢？今天群羊要跟着他们带领的人。弟兄姊妹，我再问问你们，如果今天你们问加深弟兄一件事情，就加深弟兄告诉你，我不知道，我要祷告看看，等我祷告完了我再告诉你。明天另外一个姐妹又去问加深弟兄，加深弟兄还是告诉他说，我不知道，让我祷告看看，等我祷告清楚了我再告诉你。结果呢，可能你们两位弟兄两位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加深弟兄真奇怪，为什么呢？我们问他事情他都不说，他都说我不知道，哎，却说我要祷告看看。弟兄姊妹，真的很多时候做神家里的带领人，他们对神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可是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能做的，就是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带领的人做一个守望者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看到我们教会的带领者，他为着群羊没有在那里忠实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里用人的力量为你来做事情，用人的力量在那里为你办事情，可能事情都办好了，可是呢，你的灵命没有增长，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摩西，当他百姓遇到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百姓来到他的面前，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跪下来祷告，为百姓祷告。所以就在他祷告的时候，百姓的苦难就停止了，神的火就熄灭了。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侍奉，好像站在那个侍奉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守望祷告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侍奉呢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恩赐在那里做事，我们所有的恩赐呢都是要靠着祷告在那里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带领者的角色，弟兄姊妹，我必须在弟兄姊妹的中间一起劝勉，就是我们有带领者的角色，我们一定要做守望祷告的服侍，好叫神的群羊一起在神的面前蒙恩。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里面也有许多人，他们可能自称是传道人，可是呢，这些传道人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不过是雇工而已。弟兄姊妹，圣经上讲说，当危险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就立刻躲去，立刻躲去，因为呢，他们不过是一个看守的人，他们发现危险来了，他们就马上离开，他们发现事情被拆穿了，他们就马上离去。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样的带领者，因为呢，他在神的家里面，他做牧羊的工作不是要喂养羊群，他做牧羊的工作是要把羊带到羊圈之外去把它杀害。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说到我们为什么不要抱怨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读民数记第11章第4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就听到这边，弟兄姊妹，这些不负责任的闲杂人，在整个神的百姓里面，他们起了贪欲的心。圣经上说他们起了贪欲的心，当他们起贪欲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儿女他们在那里哭嚎。为什么哭嚎呢？这里说到谁给我们肉吃，原来这些闲杂人在神的百姓中间，他们想要吃那个好吃的东西，所以呢，他们的心呢，贪欲的心就生发出来。这些人跟着神的 百姓离开了埃及，因为当时呢，他们发现神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的能力那么大，保护以色列百姓，原来他们所信奉的神是真神，所以这些投机分子呢，他们就跟着这些百姓一起出了埃及，来到旷野地。可是他们到旷野地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在旷野地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他们里面的贪欲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所以呢，他们知道在神的百姓中间 哪些人是会抱怨的，哪些人受了苦就会叫得最大声的。所以当他们的贪欲启发的时候，他们只要向这些抱怨的人，向这些不断在说苦的人讲这么两句话，这些人就会在权益里面起了一个发酵的作用。所以在这些贪欲人的里面，他们的嘴上的嘴唇的话语就好像那个催化剂一样，他们一说的时候，整个全群就哭嚎起来。弟兄姊妹，这些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用负责任的，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当他们说完话的时候，是我们在那里忙碌，是我们带领的人在那里收拾尾巴。可是他们呢，说完话，拍拍屁股，他们就可以走了。所以我就记得在圣盖布尔教会的时候，有三次，至少在我服侍的中间，我发现有三次，那他们有三位弟兄姊妹，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喜欢我们教会的聚会，他说爱我们的聚会，很热心。那又是传道人又是同工来的，两位姐妹一位弟兄。那他们来的时候呢，确实他们也非常的热心，在我们小组的时候交通也非常的好。然后会说到他们受到了逼迫，他说他们受逼迫，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很感动流眼泪，所以就接纳他们在我们的教会聚会。可是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的警觉心不够，所以呢，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了，我们才想啊，发生事情了，好像我们就要在那里呢，为着这样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开始在那里处理。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西区教会新同弟兄觉得不行了，我们就奉主的名在那里立刻就把一位姐妹赶出离开教会，因为这位姐妹她所传的呢是在跟教会所传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会后呢，我们就立刻跟她讲，你所传的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他们会说，你们所传的才不符合圣经，为什么呢？他们只把握圣经一处的教训，就是那么一处的教训就可以让他们一直不断的影响弟兄姊妹，那是因为他们只知道那一处的圣经。可是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认识不熟悉的时候，我们一听就觉得他们所说的是对的是真的，可是当我们翻开整本圣经来应对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些人所说的是错的，偏差的真理，让我们不会去跟着他们行。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读圣经太重要了，我们越认识神的话，我们就越能站立得稳。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当我在图书馆侍奉的时候，那常常呢有一些外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我们图书馆需要书，所以呢他们自己有一些灵修书，可能他们要搬家了，可能呢他们觉得说这些书他们不需要再用了，他们就会打电话来说，哎，张弟兄我这里有一批书你要不要，那这些书呢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啊，那可以送给图书馆，可以给其他的神学生一起来使用。我说好，可以，你可以送来没有问题。所以呢当这些书送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书的，所以呢每一本书呢都是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那我们收到这些书呢，我们心里就怎么样，非常高兴，哇，又有一批那么好的书进到我们图书馆里面了。可是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怎么爱书的人，所以呢这批书在他的车库呢可能已经放很久了，不是放在书架上然后搬来图书馆了，他们是已经放在车库放了很久，不知道要拿去哪里放了，最后才想到，哦，神学院图书馆需要，那我可以把这几箱书拿去，那我家里就空出来了，这些书就可以放到图书馆去。可是弟兄姊妹，当你把那些书呢，那一箱的书打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外面的箱子里面就已经有水渍的这个箱子，你打开来看，里面的书呢是发霉的。发霉的书，有一些书是好书，也是发霉的。可是对我们做专业图书馆的人员来讲，这些书，我们一看到有发霉的书，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连清干净都不用清干净，垃圾桶一丢，就去了。
为什么？当你再怎么清这些发霉的书，清不干净的。当你说啊，这本书好宝贵，发霉了，那怎么办？弟兄姊妹，如果这本书那么的宝贵，发霉了就要去做特殊的处理，一直处理到它没有这个霉的工作的时候，你才能够放上书架。今天不管是好书不好的书，只要它是发霉的书，如果你把它放上书架，在它两旁的书，不管是好的或是贵重的或是便宜的，今天都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本书放在这个图书馆的书架上，长久不去动它的时候，这一本发霉书它的功效就怎么样发生出来了。如果摆在它旁边的是一本200块的书，弟兄姊妹，两三年之后这200块的书也就不能用了，对我们来讲它是非常危险的，还会继续影响下一波的书。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书放在垃圾桶里面，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组织，他们是很有计划的在那里破坏神的教会。你对他们的组织背后，他们永远不会让你们知道，也不会让我们知道。可是当我们再问的时候，他说你可以不用问，我不需要告诉你。可是正常在教会之间，当我们彼此的传道人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坦然的交通，你在这个教会侍奉，我在这个教会侍奉，你的教会在哪里，我的教会在哪里。所以当你们传道人交谈起来的时候，完完全全知道对方教会的光景。可是当这些传道人来的时候，你想要知道他背后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你是被隐藏在他的虚虚实实的话语里面。所以呢，他虽然跟你讲很多事情是真的，可是呢，实际都是假的。当你要再去问的时候，再去找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见了，这个人也不会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当我们念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基伯罗哈塔瓦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当这些贪欲之人他们起了贪欲的心的时候，神的愤怒向他们来烧起，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成为他们埋葬他们的地方。神对这样的人只有给他们一个光景，就是往死亡的地方去。弟兄姊妹，不是神没有给他们道路，神给他们道路，可是他们用错了路，以至于呢，他们按着他们所传的是到死亡的境界去。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哈喜路，这一个地方就是讲到米利暗长的大麻风。刚刚前面那一段的时候，我还要再提醒弟兄姊妹，今天这些人说的一些话是不负责任的。可是负责任的是谁呢？负责任的是教会带领的人，他们为着带领教会，他们要把羊群的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常常在我们教会中带领弟兄姊妹的人，这些人都责任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个感受，就是当摩西自己都说，哇，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要一个人抚养这些200万的百姓，神就说，我为你兴起70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那时候就有70个长老在这个营区里面被圣灵充满。所以呢，这些人就跟摩西可以一起同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跟加深弟兄，跟带领我们的弟兄一起侍奉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到了神的面前领受圣灵同在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恭恭敬敬敬畏的人，所以我们才可以跟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姐妹在神的家中一同服侍。最后我们来读民数记第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当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呢，这三兄妹亚伦、米利暗、摩西，在家庭的关系里面，他们是弟兄姐妹来的。摩西呢，在家里面可能他是最小的，他可能要听他哥哥姐姐的话。可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个属灵的层面。这个属灵的层面是什么呢？ 这个属灵的层面就讲到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层面。所以呢，这三种人呢，在神的家里面实际上是要一起服侍的啊，实际上是要一起服侍的。虽然他们所领受的职事不一样，虽然他们身上有的恩赐不一样，可是呢，他们在一起呢，就是在神的面前要一起侍奉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两处的经节，第一节呢，讲到他们为着摩西的婚姻的一个情形，他们就在那里毁谤摩西，这个做哥哥的，做姐姐的。可是第二节呢，就说到，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两个经文，你再去思想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婚姻生活跟这个说话跟带领到底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觉得哈，我自己思想，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是摩西他自己的婚姻生活，一个是在神的百姓中间做带领的一个工作。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亚伦跟米利安，他们好像觉得哎，我们在百姓的中间不是也是带领的吗？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吗？不是，神也跟他们说话。所以呢，他们所说的呢是实在的，神也会向他们来吐露心意。可是呢，他们加了另外一句话，就是说，难道耶和华单单只与摩西说话吗？这是从他们心里面所说出来的，因为呢，他们出发点是毁谤。弟兄姊妹，他们的出发点是毁谤。所以我们看到中文字的时候，说到这个毁谤的时候，特别有一个字，就是一个言一个匪啊，中文是匪。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所言为非啊，就是说你所说的不是的，不正确的。第二个谤是什么意思呢？谤呢就是说你所说的在这个事实的旁边，很靠近事实，可是不是事实啊。所以呢，毁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话不是事实啊，可能靠近了事实。所以当这些毁谤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就会影响人跟你一起。那我们看到呢，当神听到这样的事情，当神听到同工之间彼此有毁谤的事的时候，神在天上听到了呢，也是非常的难过。不但难过，神这一次呢，他也生气也动怒。神也生气也动怒，为什么呢？因为同做同工的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彼此的扶持，如果只是在那里因着一个领导的角色在那里做一个毁谤的话语，那这实在也是伤害神家的事。所以当神发怒之前呢，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的跟亚伦跟米利安说，摩西他在我的眼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神就说摩西在我的眼前是一个为神全家尽忠的啊，他心里是极其谦卑的，谦和的。所以呢，摩西跟我说话的时候呢，不像一般的人，因为他不但在灵里面可以与神会面，而且呢，他可以亲自与神说话。弟兄姊妹，所以呢，当神发怒之前，他把一个真理，一个事实告诉摩西的同工，属灵关系的同工，所以呢，神才发怒，神才发怒。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米利安他就长了大麻风，就在哈喜路这个地方，米利安就长出大麻风。当亚伦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去求摩西，你赶快求神吧。所以呢，摩西在那个时候一看到，他也没有第二句话，他就向神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教会带领者的角度。当我们有危难的时候，当同工向我们有任何话语的时候，好像神的愤怒临到他自己的同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言语，仍然是在祷告中纪念他的同工。所以当摩西为他的姐姐，为他的同工做一个先知职分的人来求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医治他。神就在那时候告诉他说，医治他，可是呢，他必须有七日啊，关锁在这个营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来讲到底有怎么样的警惕。又是回到刚刚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树倒的画面。今天如果呢，倒的是我们同工，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再把这个同工扶持起来。 如果找的只是群羊中一个小羊，我们一样要花很多的力气去把它扶持起来。就是那一棵树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戒，就是当圣灵有感动的时候你要说，如果你不说，在神的家里面，那算是我的罪，算是我的罪，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罪也带领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时候就在神的面前受警戒，因为在神家的事，特别是在教会的事物上面，真的我们不是只是在那里忠心侍奉而已，我们还在那里为神的家做神全群的监督，做神全群的执事。所以当我们今天交通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就问到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爱生气的神吗？我们所信的神他是那么就容易就动怒的神吗？我们看到诗篇里面就说了，神的怒气呢是一时之间的啊，一时之间的，神的怒气是非常非常短暂的。神当神发怒的时候，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要我们从那样的一个光景，会发怨言的光景，会有贪欲心的光景，会毁谤的光景，赶快转回，赶快转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转回，那里有一个更强烈的火，它叫做地狱之火，地狱之火，这个火是烧烧也烧不完的，跟神的烈火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一个死亡的光景，那是地狱的火，人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之下再也没有办法回转。可是今天我们神的烈火当它烧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只是让我们能够赶快转回，当我们与这些人还有任何关联的时候，弟兄姊妹赶快切断这样的关系，让这样的关系停下来，好叫我们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这三点，在这三个地方，当百姓们、闲杂的人、长老、官长、做祭司的、做先知的、做带领的人，他们都明白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知道，就说神在做这些的事情，就是要得着一群爱主的人一同来爱主。因为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有任何的怨言，还有任何的贪欲，还有任何的毁谤，是我们没有解决的，我们就很难再往前走任何的一步。所以在这三个地方问题都解决了，米利安他也得到了医治，所以呢，全群神的百姓就从这个哈喜路就继续再往前下一站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在有许多的光景里面，我们都要常常感恩，是苦难也好，是喜乐也好，不断地向神感恩，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时刻，神给我们一个功课在那里学习，当我们学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往下一站前进。早上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些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早间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说严肃的话，向我们说重要的话。主，叫我们的灵都警醒起来，叫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主你国度的权益，关心教会前面的路。主，教会不能容让闲杂的人来破坏你所宝贝的教会生活。主，我们求你将警醒的灵赐给我们，将分辨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侍奉你的过程中得着你的鉴察，我们是真正爱你的一般人。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早间这样严肃的话，但愿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主，你保守你儿女们的心怀意念，你祝福你教会前面的路。我们祷告你将你仇敌的工作踩在脚下，我们愿我们的主你得着荣耀，将祝福归给你的教会，你来弭平一切似是而非的事。叫你的儿女们能够借着好些的风波， 却能够稳固在你的面前。谢谢我们的主，叫爱你的人来得着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主。早间我们亲爱的弟兄，他的话